下面呢就是正宗分了，通说百八句。通说百八句里面又包括108问、108应和108句啊。然后先说108问。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成佛所听，顶礼佛足，合掌恭敬以偈问曰。然后后面的呢一共有108问，老师把它分成了9节。就是大会菩萨就是成佛所听，听就是允许的意思，就是佛允许他问了，他就顶礼佛足，合掌恭敬开始问了，问了108问。然后老师分了9节，先看第一节，云何净其念，云何念增长，云何见痴惑，云何惑增长，何故刹土化，相及诸外道，等等等等的，一直到云何有三乘，唯愿唯解说，一直到这12个问题分成了第一小节，然后老师总结成叫云何悉心。云何净其念，就是怎么样净除妄念，怎么样的生正念呢？这就叫云何净其念。云何念增长，就是净除妄念了之后让正念增长呢？云何见痴惑，就是到底什么是正见，什么是邪见，什么是愚痴，什么是智慧，什么是通达，什么是迷惑，为什么，或者你可以理解成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我们众生会有种种愚痴的见解，种种的疑惑和迷惑，为什么我们众生会有种种的愚痴的见解。云何见痴惑，云何惑增长，云何惑增长，就是如何的净除这些疑惑呀，这些愚痴啊，这些迷惑呀，怎么样能够让惑能够去掉，然后增长正知正见。何故刹土化，相及诸外道，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翻过来26页，翻过来26页，为什么您老会视现各种的相来化现，教化众生，教化不同国土的众生，刹土就是国土，就是世间的国土，就教化为什么您会视现种种的相，为什么您会视现种种的相，在不同的国土教化种种的众生和种种的外道呢？云何无受赐，为什么说没有受也没有次第啊？或者说什么叫做没有受，什么叫做没有次第啊？云何，云何我觉得就理解成为什么比较好，就是为什么您老是说没有受，为什么又说没有次第呢？何故名无受，因为什么原因然后您称为叫做无受。在这个楞伽经里面有说过正受是无受，无受是正受，有说过，为什么您说就没有正受没有受呢？你看就明明掐了一下你会疼，为什么叫无受呢？那我们修行不就应该有这种好的感受吗？为什么叫无受呢？什么原因才叫菩萨叫做佛子呢？为什么叫做佛子呢？解脱之何所，修行，我们修行啊就是解脱，我们解脱了之后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呢？解脱之何所，修行的时候就是解脱了，解脱以后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得的解脱呢？解脱以后是往什么地方去呢？然后如果是凡夫，他是迷，他迷的时候是谁在束缚他？然后他解脱的时候是谁在解脱呀？他解脱了是不是没有人没有我，那还谈到是谁解脱吗？禅定的境界都分成多少种啊？这就是何等禅境界。云何有三乘，唯愿唯解说，为什么会分成三乘啊？这个都希望佛您能够为我们好好的解说一下。三乘就是说的声闻乘、缘觉乘跟菩萨乘，或者也叫声闻乘、缘觉乘跟佛乘。简单来说，三乘其实就是小乘跟大乘一说，声闻乘、缘觉乘跟佛乘。为什么分成了三类呢？为什么会分成了三类这样的一个叫法呢？三乘就是乘就是骑行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乘公共汽车，这个就叫做乘。为什么这个乘还分成大乘跟小乘，还分成声闻乘、缘觉乘跟菩萨乘呢？愿您能为详细的解说。这就是第一类的，第一类的就是老师给他总结成云何悉心。这看看这个大家有什么要说的、要问的、要讨论的。人家大会是一口气提108个问题。然后他提完了，佛再一阵的回答。后面大会又分问，然后佛又分答。后面的别解四十门就是大会问了一句，佛回答一句。前面的是大会蹦蹦抛了108问。对对，你想要问的你都忘了。咱们修心中心时间长了，对于教下的这一套已经忘了。教下的这一套的正念，他是方便说，他总要说的，他总要跟着这个错误的念，他推一个正确的，让你知道那个是错误的。这个时候他要立方便，这个时候就会说正念。就像刚才的大悲心，我们一听这大悲心不是妄想吗？ 但是教下说话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这么说吧，佛说三藏十二不入席落草，他本来这么说好像立了个东西似的，他不这么立那些人他不容易明白，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浅巧的给这么说一说。咱们不习惯经教，经教是这个味道的，明白经教而不识经教为实就行了。你看现在的人，他要是不实修，他看经教，他就容易落在这个正念上，不是吗？我们修了心中心，我们知道正念是一种浅巧方便，心里头不应该立它，所以光学经教，他有的时候的话，就是直接的，就是跟佛相契是不容易的，因为众生有什么呀？有遍计所执性，佛用了这个方便语言，他马上就执着上了。当然了，要扫都要扫荡掉。我们再接着往下看第二段关于定的这一块的，缘起何所生，云何作所作，就是善恶缘起它是怎么生起来的呀，是谁在造作，谁在做这个业，谁在造这个业啊？造的业是什么，就是缘起何所生，就是善恶业它的怎么生起来的，善恶的缘起，善恶的这个因缘呀，它是怎么生起来的呀？这个缘起呀，缘起呀，到底它是怎么生出来的？怎么生出来的这样的善缘呀、恶缘呢之类的？是谁在造作啊？是谁在造作啊？什么叫做造作？还有一个能造作，还有一个所造作。什么是能造作？什么是所造作啊？云和聚义说，聚就是同，义就是不同。为什么会有相同和不同的这样的一种的说法？云和聚义说，就是对于上述缘起的这个论，还有哪些相同的或者不相同的说法？这个聚义说啊，也可以说对于缘起的升起有相同和不同的论说，也可以单独的就是理解成为什么会有相同和不相同这两种说法？有的时候说聚，有的时候说义，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这个里面佛在楞伽经里面也说过，非一非义啊，非一非义，既不是同，也不是义。既不是相同也不是不相同啊，这个地方有说，所以就是你看佛经里头有的时候强调相同，有的时候强调不同，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说相同，有的时候说不同呢？这就是云和聚义说，什么才是增长，什么才是真正的增长，为什么会增长那些聚义说？我理解的是这一句话，云和为增长，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道业增长吧，什么才是真正的增长，怎么样是精进，就类似于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增长。云何无色定及于灭正受，云何为想灭，无色定就是九四谛定里面其中的有一个无色界的定，这就是无色界的定。灭正受就是灭受想定，它叫灭正受。还有一个为想灭，为想灭就是那个想已经灭尽了，想已经灭了，想灭了就是进入到无想了，无想了。这里说的是无色界定，还有是无想，还有灭受想定，那就是问的是禅定的九四谛定。禅定的九四谛定分起来可以很细，它这里头举了其中的三种，就是说禅定的九四谛定是都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有这些啊？何因从定觉？为什么又会从定里头就是起觉呢？起察觉呢？为什么又从定里头又会起察觉呢？云和所作生，进去及持身。这个进和去就是指的是入定和出，进就是指的是入，去就是指的是离开。这就是一个进去，一个出去，一个是入，一个是出，一个是进，一个是离啊。就是这些的这个定啊，这个定啊是怎么样生出来的呢？这个定是怎么样生出来的呀？然后又从定中又能够起种种的妙觉，是怎么回事？怎么生出来的妙觉？你定就应该是定，怎么定里头又会起觉悟呢？然后怎么样又入定？然后怎么样出定呢？怎么样长久的保持这个定呢？长久的持身，长久的保持这个定呢？云何所作生，进去即持身，云何现分别，云何生住地，云何现分别，就是为什么会有分别心呢？分别心是怎么来的呀？云和生住地，这个地啊不是指的是实地的那个地，那个实地的地叫三摩地，它这个地指的是三界九地的那个地，三界九地就是轮回这个界，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可以分成是九个地，九个地，第一个就是欲界天是一个地，无色界天有四地，然后色界天有四个地，然后无色界天有四个地，三界也是分九个地的啊。 云和生啊，这九个地，也就是简单来说，就云和有了这三界不同差别呀、啊。然后破三有者谁？何处深云和？何处深？破三有者谁？何处深云和？三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住地，不是三界九地吗？这个三有就是说的是时有一个欲界，时有一个色界，时有一个无色界。三有就是说的是三界，三界有的时候就叫做三有。你注意三有这个词儿是在楞伽里面常说的，三有就是指轮回。这个轮回的分类的一种分类方法可以用三种有来分类，一种是有欲望的，一种是有色相的，一种是连色相也没有的，就分成这三类。所以三有就代表轮回界。那么怎么样破除这个轮回呢？怎么样从这个轮回中出来呢？就是谁能够从这个轮回中出来呀？破三有的是谁呀？然后何处深云何？出离了破了这个三有的轮回之外，那么身会在什么处所呢？你既然离开了欲界、色界和无色界，那你的身放在了什么地方呢？放在了什么地方啊？这就叫做何处身。然后以什么为身呢？以什么为身？这个身放在什么地方？然后这个以什么为身呢？就是你要是离开了欲界、色界、无色界，你以什么为身？你这个身放置在什么处所呢？然后第二十二个，你要是往生了，破了三有之后，你往生，往生，往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往生何所至？云何最圣子？何因得神通？一次在山内，那个修行的最殊胜、最殊胜的那个，他是什么因缘有了神通？什么因缘证得了自在三昧呢？就是一直的就是自在，怎么样都是自在的，这就叫做自在三昧。云何就有了神通？为什么就有了神通？为什么他修行到最盛的时候就有了呢？这个地方啊，在自觉圣智后面的那个三种一生身就说过嘛，到了第八地的时候，他彻证了人无我，他的法无我，人无我，这个人无我他彻证了，这个时候的话他彻证了无生，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有千百亿的化身了，他就开始有那种惟妙惟肖的化身了。这八地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有说过的啊。这就是云何最圣子？何因得神通？即自在三昧。然后云何三昧心？什么到底什么是三昧之心？三昧之心是不是最殊胜的？请您为我们解说。这个整体的理念从第13到第24老师都说是跟定相关的，跟这个三昧，跟这个有关的，跟定这个东西有关的，这叫云和修定的。看看第13到第24大家有什么想要讨论的关于定啊这一类的。这个里面有世间定，有出世间的定。不是的，不是的，你这个地方一定要搞清楚，只要你在这坐着都容易经历四禅八定，但是呢如果你专门的静坐，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干，这样的话是入四禅八定的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途径。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作为，就是用这种方式跟外界隔绝开，那么你这种禅定可能会慢慢的稳定的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就这样慢慢的升起，这样做知道吧。我们用功的过程中是偶尔会有入定的时候，这个入定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碰住四禅八定中的哪一种定，不好说，偶尔的就那么一小会儿有那种觉受，那种觉受可能类似于四禅八定中的其中某一种，不一定。你说的这个就不对，有的时候是有可能是超过欲界定的，不一定的，但是呢超过了也就那么一会儿就回来了，知道吧。我们修行打坐这个过去是你跟这个有缘，你就是跟那种天人的有缘，你就容易到那个定那儿，都不奇怪的。我们每个人就是同样的入定，大家定型也是各不一样的，这就是不算是切入到进去，就是跟它有交叉。定就是你外道的就可以修，四禅八定呢是人天共有，就是佛法跟其他的法也是共有的，这样的一个只要你能够用功的修都有可能有。但是他正规的修的话四禅八定主要是离欲，离开欲望，找远离世间，离开欲望，然后什么也不想，就这样的一种，慢慢的他有一个次第的这个修法。那么我们在用功的过程中就有可能有入定的现象，在修佛法入定的现象中不一定你偶尔有定的样子跟哪一种其中的哪一类像，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你用功也有可能会有这种偶尔的四禅八定的这些现象，但是我们并不是那种次第的一禅一禅往上升的那样一种，不是那样一种的修法，我们的这种也是不稳定的，这是偶尔有。他们不懂的四禅八定就是一层一层往上升，等到你修到
非常非非常篇的话，你在这个里头就是可以到八多少节啊，八万节什么节的，可以在那儿入定入那么长时间，出不来，不出来的，是这样的。
这个境界不相关，我还没有说完。刚才说的这个，如果是按照四禅八定的修法，就是离欲，然后找一个远离世间的这样的一种的，不听不闻不见不觉不知离欲，就这样的去修修修修修，那么你可以走这个四禅八定的路子。谁在走这个四禅八定的路子？有两种人，第一种是外道，外道的体会到了四禅八定的快乐了，他就会放弃人间的快乐。四禅八定的快乐比人间的快乐，比那个男女房事，比那个吸白粉吸毒的那个快乐还要快乐，欲罢不能。就那种的禅定的快乐是很快乐的，就是在这里头他有他的道道，他为了追求这样的快乐，禅定的快乐，他舍弃世间的快乐，这是一种外道。外道就是为了这样的快乐。还有一种就是小乘，小乘呢，他认为离开了世间的干扰，他才能得到清净的解脱。那么所以他修行的方法也是很类似这样一种，就是隔绝离欲这种修。但是小乘他听佛的，而且他发心是求解脱的，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会醒悟过来，他醒悟过来他就回来了。小乘的是这样的，他们两个修的都很类似于那种的。你那种定的条件就是要断绝隔绝。我们不是看过钟南山的那故事就说过吗？那个人出去了，坐了一趟公交车回来，他要修30天的定，就把这个坐公交车的事给洗干净。要不然他坐公交车下去几毛钱几分钱碰到了谁，这些在他脑海里还是会有这些念头来去。你说的一点念头都不生的还是定里头的其中的一种，还没到，后面的是很微妙的，谈不上生也谈不上不生，很微妙。你到了一点念头不生的只是到无想天，还不是最高的，那里头那个精神层次的那种的很高很多很玄妙，不是我们能够那个，你听这个禅定的境界大概能够知道，无想天还不是最高的天。我们就是这么说吧，开悟你禅定也可以开悟，但是你不禅定也可以开悟。开悟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不是说一定要通过禅定才能开悟，是一定要好好修行你才能开悟。但是好好修行，大多只要你好好修行，中间偶尔都会伴有禅定的现象。有的禅定的深，有的人禅定的浅，有的人他都不知道自己有禅定。开悟是跟你修行的用功两个是搁一块的，用功是必要条件，但是并不是说要达到禅定境界才是必要条件，知道吧？你着在这个定境上啊，不单不能开悟，着在定境上你也不容易入定啊。你去看一下那个所谓的开悟，它是咋开悟的呀？最简单的那一个释迦拈花迦摄微笑是什么境界啊？你都忘了这个最典型的这个教外别常，我有涅槃妙心正法眼藏覆辱于汝是在哪儿说的？是他有境界吗？广额陀儿的那个他是他碰到了那个因缘吗？这些因缘大部分是在佛的教化下，还有的人呢是通过佛的教化之后的话他修行，然后在修行中他突然的明白了。我记得好像当时有几个弟子是在冲凉的时候花洒的水洒到他身上他开悟了呀。禅师开悟有很多种的，有的是言语，有的是静默他就开悟了。还有的就是说他看到师父了，隔岸给他招招手嘛，你忘了那个禅师那里头的话，他跋山涉水去找他了，心里头耿耿于怀，结果隔岸看到他师父了，他师父的意思说我在这儿呢，你过来呀，就是这样的，给他摆手他也开悟了呀。这一类的都各种各样的都有的，什么因缘际遇，包括在梦里面都有可能的，不用公案，不用公案，梦里面什么境界开悟的就跟你实际上什么境界开悟的是一样的。这个记载我倒不知道，但是咱们心中心的这种问题可是不少啊，你应该有印象，就是在梦里头了，这个算不算数？老师说是算数了。你说这些东西啊，都耽误你开悟。刚才说了，就是那个无名的那个东西，就那个问题好，你这个东西耽误你开悟，我不在这上顺着你的说了。他问的是他以前做梦做的好像是能够在梦里头提醒自己，现在呢做的梦少了，也不记得自己在梦里能不能提醒自己了。他想让我说是好是坏，我说的是你这个都不相干，不顺着你走，对对。周鹏说你在做梦呢。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27页的这个云何为心相的，这个分成了几个，云何名为藏，藏就是在楞伽经里面他说过藏实转实， 藏食，藏食就是把这个宝藏给隐藏起来了，也就是我们说的凡夫的八识，这个就是藏食。云何是藏食？云何亦即食？亦就是指的第七莫那识，这就叫做亦根。亦根在楞伽经里面经常的简称叫做亦识，就是意识，就叫做就是识，或者说前六识叫做识，就是心意意识，就是简称心意意识，就是简称八识。心是指的是第八阿赖耶识，意就是表示第七莫那识，意识就是表示前六识，有意识还有分成前五识，那就叫做识啊。那简单来说是这样说的，就楞伽经里头经常用心意意识来代表八识。生和灭是怎么回事的？就是云何生和灭，就是这八识啊是怎么生灭的。云何见已还，见跟现是通用的，见跟现是通用的，就是它这个八识啊就有所体现了，八识有所体现，那就是生啊，那就是生啊。已还就是说的又不现了，就是还回去了，还回去了，现这个状态还回去了，那就是不现了，八识不现了，那就是死。实际上就是云何现，云何出现了然后又没有了，就是这个八识体现的就是见闻觉知吧，这前六识的这个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没有的时候不就是死了吗？为什么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生，有的时候灭。然后云何为种性，非种即心量，就是佛在楞伽经里面也有说过，就是种性啊，种性就是你是哪一类根器的吧，三乘种性啊，外道三乘种性，非种性呢就是不是那种学佛根器的，那就是外道，或者你要说非常严酷的那一种的，那一禅提就属于非种啊。还有啊，不定种性是怎么回事啊？还有的是心量，这个心量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云何为种性，云何是非种，云何是心量。还有第三十个就是云何建立相，即于非我意。就是它不是我，你记了一个我，然后呢又有了种种种种的身相。人有人相，牛有牛相，马有马相，这些相是怎么就是有了一个我，有了一个非我，然后又建立了种种种种的相呢，种种种种的身相呢。然后云何无众生，为什么说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呢？云何世俗说，关于无众生世俗的说法是怎样的？云何世俗说，我理解的就是世间的这个种种的论说是什么样子，我理解的是这个意思。老师的理解的意思是关于无众生世俗的说法是怎么样的，简单来说吧，就是世俗说就是世间的种种的论说，世间种种的论说跟出世间种种的论说是不一样的，就是就简单来说，什么是佛说，什么是非佛说，非佛说的就是世间的说。因为在佛说的别解四十门里，其中有一门第二十九门勿习世论，二十九门的名字叫做不要习世间的种种的论说。他专门的有说过世间的论说，就是世间的种种的学说，它有一种什么特点，它是有这个说法的，第二十九门勿习世论，就是这一门里面专门说世间的种种的论说它有什么特点，你要能够分辨这是世间的种种的论说还是它是佛说。所以我认为这个云何世俗说这一块是专门指的是针对于出世间法的那个世间法那种种论说是什么样的，你不要把世间的论说误以为是佛法，那就麻烦大了。现在我们很多的人都是有这种误会，误会可大了。再接着往下看啊，云何是断见和常见和不生，就是怎么样是那种断灭见，怎么样是常见，还有就是怎么样能够不生常见跟断见。云何佛外道其相不相违，什么是佛，什么是外道，为什么佛法跟外道它的相上又不相违背呢？云何当来世种种注意不，为什么在佛灭世以后，当来世就是后世啊，后世啊，佛灭以后的那个，佛灭了以后呢会建立种种种种诸多的宗派啊，这就是佛灭以后佛弟子会建立种种种种诸多的宗派，种种注意不，种种诸多的宗派。云何空何因，为什么会说空呢？为什么会说一切诸法性空呢？什么原因才说一切诸法性空呢？这就是云何是心相上关于八识啊，关于这个佛说啊这一块，从第二十五到第三十六，老师总结成是云何心相。再接着往下学吧，云何转识，第四节云何转识，云何刹那坏，就是这个念念之间，刹那刹那都在幻灭啊，刹那刹那都在变化。就是简单来说，其实云何刹那坏， 你理解，按照现在的理解，就这么说，为什么会有时间的相？其实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在楞伽经里面不说寿者相，不说时间相，他就说刹那坏，因为刹那跟刹那这个地方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会有时间的概念。按照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为什么会有时间的概念，是因为这一刹那跟下一刹那它是变化的，然后我们体会到了这个变化，我们根据这个变化分别出来了这个时间，分别出来了这个时候的不同啊，这就是云和刹那坏啊，我理解是这样理解的啊。云和胎葬生，为什么就是会投胎呀、又受生了呀？云和事不动，为什么世界的这个在迁流不息，在生灭变化，而说它本质上是如如不动的呀？为什么说它是如如不动的？和音如梦幻，即见达婆城，世间热实验，即雨水月光。为什么说世间的一切的诸法像梦幻，像泡影？世间热实验，这个世间应该说的世间法，世间法为什么说它像梦幻，像那个幻，像幻术，像梦，像梦，像幻，然后像见达婆城。见达婆城啊，就是我们现在说叫海市蜃楼，或者说呢，就是古时候在印度啊，有一种这个巫术，这种巫术就是他变戏法，他一变戏法，他手一挥就能出现一座城堡，这座城堡里头有真实的城堡有什么，那个城堡也有什么，有人来人往，有出有入，有做生意的，有买东西的，等等等等的，他变得活灵活现，但是这个是假的，是一种幻术，是一种魔术，也就是是一种假的一种现象，叫你也可以理解成是海市蜃楼。见达婆城就是虚幻的假的这样的一种的幻术，叫见达婆城。还有热实验，就是特别特别热的时候，那个阳焰照着你，好像看见真有水一样的那种东西，像热实验，像水里头的月亮发出来的光，实际上它并不是真的有什么光体在发，只是说的是水照应了它才发的，这些都比喻的是那个不真实，本体不可得啊。为什么说就是说世间的诸相是不真实的，不可把捉的，本体是不可得的呢？和音说觉知，即和菩提分。这个觉知啊，就是说的三十七菩提道分，到三十七菩提道四分里面的其中的第七个，就是七菩提分啊，七菩提分啊，七菩提分，七觉知也叫七菩提分。就这后面有说这个什么什么菩提，就是三十七道品，三十七菩提道品，三十七菩提道品，就是佛在有一类的经典里面，就是说你成就啊，是要通过这三十七菩提道品，然后最后成就了。当然了，这三十七菩提道品也是说的是成佛修行的次第，你也可以说它是同时具足，你也可以说它是从1、2、3、4、5、6、7、8慢慢达到的。七觉知，八正道，八正道就是三十七菩提道品里头最后的那个八正道。这是第41、第42，云和国土乱，就是为什么会有种种不同的国土来生灭呢？乱就是指的是种种各种各样的国土，各种各样的国土。云和作有见，云和作有见，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会有就是指的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个三有。为什么会升起这个种种种种的见解，而是有了轮回呢？为什么会造作出来种种的见解，而最后生出来了轮回呢？云何不生灭，是如虚空化。为什么又说这种种的轮回就是不生不灭，这世间的种种的三有就是虚空的花一样的，它本身是不真实的呢？云何觉世间，就是怎么样，为什么又要说从世间里头要觉悟呢？云何说离子，为什么要说要我们出离呀、出离妄想的这个主体是谁呢？我为什么会用虚空做比喻呢？这个虚空做比喻这里头还真的后面有说用虚空做比喻的，还有为什么要用比喻这种说法，这个楞伽经里都有说过。这是说关于这个转识，关于国土啊，关于这个世间法、出世间法呀等等等等的这几种吧，到48这儿。看看大家到这一个第四节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什么答案不答案的这就是答案，这个楞伽就是这样的。你说他的问题他有什么那个次第吗？也没有次第的，有放在一起回答的，但是他的答虽然放在一起答了，但是他的答也是108答，也就是他从不同的方面，他对一个问题可能有好几种回答。现在的话大家如果有哪个问你也可以问， 我们试着就楞伽经本身的意思来解释这个呀，也可以啊。我们就是从解释的角度，也可以凑合着解释解释。
你说你对这个几个比喻，就平时用的时候不亲切，是这个意思吗？第四十问就是用着不亲切，还是这第四十问是最通俗的呀？那这个你这个水中月本身就是象征的，水中月的特点本身就是象征的，但是它的本质上不是真的呀。你就像梦似的，你在梦里头可不是可真实吗？它的特点，它的表现就是表现的像真实，但是本质上它不真实的呀。五个幻就方便说嘛，你知道了就扔开就行了。你当然了，你揪住这五个幻也是不对的。我们现在的修行人揪住这五个幻
很多呀。你比如说我们最容易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呀？明明知道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为什么遇事了又当真了？我们经常有这个问题。你知道用我说这个五个幻是说法的本质的，法的本质不管你当真不当真它就是假的，哪怕你就是当真了它还是假的，你当真了一点都不妨碍它本身就是假的。你的这些公案呢，我跟你说我都不愿意打击你，你一听你这公案都不是啥公案，你这个话是谁说的，哪个禅师说的，这叫公案，哪个禅师说的，你听着像那个禅语月落相见他说的那句话就不是了，不是的，说的那句话就像是禅模禅样的东西，但是并不是真正的禅，真正的禅你就说是哪个祖师在什么时候说的，禅没有那个味儿，不是那种文化味儿，一股文化味儿，叽里拐弯的，就是月落相见就行了，哪有那股文化味儿？对对对啊，月落相见跟你那个味儿不一个味儿，你说月落相见怎么了？对啊，月落相见多简单的，月落相见就黑灯瞎火的时候见，就这，请师接上接，请师把我接上去啊，接到上面呢，那个师傅就说了，要是这样的话，月落以后相见，就是接下见，我就不接你，你老想在上头见一个什么东西，大概是这个意思。朗月当头时如何？朗月当头不是接下汉，请你把我接上来，不是月下相见。朗月上头就是说的你有那个定情很舒服，形容叫做朗月上头。当然了，有个别的人，他就是有的人修行的话，有一种光明相的，那一种的也挺惨的。他有光明相，他也不一定爱从那里出来。是有人的，以前元音老人那时候就有弟子嘛，就是说的他一打气他就容易见光，见光啊，见光。月亮就是指的是那个光啊，很皎洁的光啊，那种皎洁的光不伤人啊。朗月当头啊，朗月当头就是指的这个有光亮嘛，它执着在光明的这个相上了。有的时候打坐了，打得好了，它就有一种光，放光。个别的人有，那就是啊，没打坐放光，不管打坐放光，他不要把它执着为是圣景。你说的那小孩啊，看病有病看病。他们说的可能是那种打坐或者修行的时候见到放光了，这个时候楞严经有话吗？不是不做圣心是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
这个转时是指心转境，
是指心转境，
要是能心转境那转时
转时成智的，这样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法，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法，就是我们修行就是扭转凡夫见为智者见，扭转我们的凡夫见为自觉圣智，这个就叫做转识成智。然后具体的修行方法就是说的心不为境转，这是具体的修行方法。不管你用不用转，只要能够达到你不管它就行了。你先这样，你先这样，不是说的这个你说的那个转呢，在佛教中的转，那个转是后来的事儿，是你正体了就转了，知道吧？你在前面的你先别急着去转，不管达到什么方法，不管是转还是不转，只要你不理会了就行了。还有一个你说的这个也不对，生活中不光是有烦恼的时候要转，没烦恼的时候你也不能被这个快乐所夺去啊，那也不对啊。
老师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你说你说。
就是刚才讲那个朗月当头时，后来那个老和尚回答他要那个月落时相见，这个地方他应该不是着了那个，就是是不是讲的做工作做到他就是打成一片了，但他执着于这个明明利利的。
啊，当然了，当然了，
不是光影
吧，有道理的，但是你也不能用你这个来把别的也弄掉。有的人他就是有光明景的，有的人是有光明景，光明景要打掉，就是光明景打掉还不到相见，真正的相见是警戒和概念全部打光，叫月落下相见。所以他就是不执着那个光明景，不代表着开悟。他说的这个开悟是指的是这个相见，指的是这一切东西全部都灭掉。你要是单纯的说见解灭也不大对，
嗯，
心行处灭吧，心行处灭，心行处灭时相见，类似于这个意思。
知道了，谢谢老师。
因为我们确实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是有人见到 光了。然后老师就说了月落下相见，就用这个公案提醒他有过这个时候。
明白了，就是我刚刚就觉得好像他这个着了光影跟那个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嗯，对，
是一回事儿。
正体是见分还是相分？见分和相分说的是凡夫，还涉及不到正体。你说的那个正体啊，就是正道嘛，心正嘛，开悟嘛。开悟就是既没有能见，也没有所见。能见叫做见分，所见的叫做相分。正体的这个能所脱落啊，能所双亡啊，能所本来就是虚幻的。你再回去找一找，说正体是相分这个说法，肯定是我是不理解的。你去找一找吧，正体是相分这个我没有印象，不应该是有这么个说法。你再看看。
然后这个第48说完了，你要是第49到60之间的分类分到云和成智这一块，你有什么你觉得你想知道的话，我们试一试。因为我有这个印象楞伽讲了什么，如果楞伽经里头有，我就可以大概的说说，按照楞伽经本身的义理，咱们不离开楞伽经来说。第49个，如实有几种，就是真如分几种不，然后是几波罗蜜心，就是问六度的，就是有几个六度啊，有几度啊，几个度，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六度的这个度，这个度有几种啊，有几种这个波罗蜜啊，有几种波罗蜜啊，然后何因度住地，谁至无所受，何因度住地的这个住地到底是三界九地的那个九地，还是指的是十地的，我觉得更像三界九地的，就是什么原因能从三界里头出来，然后是谁能够到那个无所受的那种的境界呢，何等什么东西是二无我，到底什么样的是二无我，怎么样能够把所知障，把你的理障，把你的烦恼疑惑能够净除干净呢，云何耳厌净，住智有几种，就是诸圣的智慧它是分几种啊，然后几界众生性，众生应该持几种戒律呢，谁生住宝性，摩尼珍珠等，摩尼珍珠啊，珠宝啊，宝贝啊，它是怎样生出来的呢，怎样升起的妙用呢，谁生住语言，种种众生性，而种种的众生又是怎么生起来的，又有了种种的语言不同的方便呢，种种的语言差别呢，这就叫做谁生住语言，众生种种性，明处及技术，谁知所显示，明就是指的是五明这些，五明这些就是指的是那个工巧啊技巧啊这些的，技就是指的是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技术的那个技，就是那个办法方法技巧技术，哪技术啊，就是除了五明除了内明的佛法之外，还有音明学啊声明学啊一方明啊工巧明啊等等等等这些啊。五明是谁把它发明出来的呀，伽陀有几种，长诵及短句，伽陀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孤起，就是那种诵啊，那种诵有几种啊，孤起的这个诵有几种啊，是长诵啊还是短句的，这些诗歌的这些有几种啊，长句短句这些诗歌的这些孤起的诵有几种，成为有几种，云何名为论，成为有几种，就是成其所为形成一种系统的理论，这样的一种的理论的说法的有几种啊，有几种啊，为什么把这些理论叫做论呢，有说过世间的种种的论呢、啊、这等等的这都有说的，成为有几种，种种的有论，比如说像因明欲和结，一个东西你有宗旨，你有个最开始的起因的一个观点，你从这儿变到最后你证明你这个宗旨是对的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学说，这叫宗因欲和结，所以后面的楞伽经里都有讲，这是说的是第60云何成智这个地方上说了真如有几种啊，波罗蜜啊，怎么样的就是能够超越住地，然后到无所受啊，什么是二无我、啊、怎么样能够净除掉一切的疑惑、啊、智慧有几种啊什么的，这个就是云何是成智的这一类的。关于如实有几种的这一块，我不记得楞伽经里有详细的就着这个问题的展开，如实有几种，但是呢就可以这么说吧，你要是说如实，你说它是一种也不对，说它是多种也不对，在这个地方上这个里面有讲，它就是离开了一种和多种，离开了一，离开了异，非一非异，它表现出的可以表现出种种的差别，但是它的本质一样的，它是非一非异的，这一块是有说。你终于知道了，你说我们问老师的问题都是对的吗，应该说都是不对的，但是那也就着方便能够回答，让你知道那个问题不对就行了，哪有一个答案呢，就是都是问的不对嘛。 我再问你一个，你说哪个问的是对的，不要狡猾啊，狡猾大大的。那接着往下看，云和世间这个，说到第72吧，108个要说完吗？好像稍微有一点困难，后面有说世间法的要解释一下，云和世间的，云和生饮食及生住爱欲，怎么样的就生起来了想吃饭的这样的一种的欲望，怎么样就生出来了诸多的爱欲呢？云和名为王，转轮及小王，云和守护国，怎么样的就叫做一国之王，怎么样呢？他就是有了转轮圣王，就是最大的这个王啊，转轮圣王就是娑婆世界的这个最大的这个一个世界里头的王啊，叫做转轮圣王啊，对吧？还有有的小国土他就是小王，有大国土他就是大王，最大的就是转轮圣王，还有各个的小王。云和守护国，他们是怎样守护国土的呢？诸天有几种，云和名为地，那个天呀有几种层次的天，为什么用地来命名它呢？星宿及日月，这个也是包括的，这个诸天啊，这里头啊，你为什么叫做地呢？为什么会有星星啊？为什么会有星宿啊？为什么会有太阳，会有月亮啊？解脱修行者是各有几种，解脱修行的人可以分成几类呢？弟子有几种呢？然后老师怎么样的叫做老师呢？佛又有几种的呢？佛父有几种？父有几种生？又有几种众生呢？生佛无二嘛，生一般的，你看元音老人的六正明心先行里就说过生佛无二，有的人就说这个地方写错了，生佛无二的这个生就是指的是众生，众生在佛经里头有的地方就简称叫做生啊。佛有几种佛，是众生有几种众生，魔及注意学比各有几种，众魔还有那些外道啊，他们有多少种啊？自信和心比附各几种，就是自信有几种啊，还有种种的心相啊，有多少多少种啊。云和设施量，唯愿最胜说，什么样叫做设施种种种种的方便？云和设施量，我理解就是为什么要设施种种种种的方便，怎么样就是设施了种种种种的方便，愿能够为我们解释最殊胜的解说。这就是说的是关于世间这一块的，这世界啊，饮食啊，地啊，日月啊，国土啊，众生啊，什么什么的，这个实际上像是十界众生一类的。看看这一块有什么没有，大家刚开始还想问，现在只想凑合着快点听完是吗？具体的世间法的这一块在楞伽经里面，这个四卷本的楞伽没有完全的展开世间法的说。云和空风云，云和念聪明，云和为树林，云和为蔓草，就简单说第75个吧。你为什么会有树林，为什么会有藤蔓，为什么会有杂草，没有直接的就着这个而说，他只说了轮回是怎么起来的，没有具体的说这个树木啊杂草是怎么说的，这一块在四卷本的楞伽里是没有说到。我实事求是的就是看了这个就经说经，就着言语来说啊，是这样的。当然了你说圣意说，那都有概括到，都有含摄到。这就是第73个，怎么样会有了空啊，从虚空中又怎么样会有了风啊，会有了云彩呢？然后呢这个为什么有情众生的心念，这个地方上有的有心念的这个地方上它会有聪明有才智，怎么会有树林，会有藤蔓，会有杂草，为什么会有象，会有马，会有鹿，为什么又要抓它又要捕杀它呢？云何为卑劣，何因而卑陋，云何为卑陋，何因而卑陋，为什么会有卑贱又有丑陋，什么原因造成了它的卑贱和丑陋呢？云何六劫摄，云何一禅提，云何六劫摄，就是一年为什么把它分成了六个劫呢？六，老师说的是古印度它分劫是以两个月为一劫，然后为什么会有一禅提，云何一禅提，男女及不男思皆云何生，男女还有不男不女的这个是怎么生出来的呀？其实这个里头啊，关于这个不男不女，佛经里面是有解释过，就是不男是有五种不男，有五种不男，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成简单的那一种的不男不女的，就是你就理解成他的性取向非男非女，或者两个男的男女都娶，这个也行，这是五种不男里头的其中一种，其中一种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有这样正常的，就是我们觉得正常的有男有女的，还有一些不正常的那些的啊，就是这个不男皆思皆云何生，云何修行退，云何修行生，这个修行为什么他修行了他又升起来了这个修行心，然后他又会退堕，又会有退却呢？禅师以何法建立何等人，禅师用什么方法示人，他是能令哪一种众生成道呢？ 众生生住去，何相何相类，云何为财富，何因之财富。众生啊，种种六道轮回的这个去，是有哪六道轮回呢？具体的是有哪些形象类别的差别呢？什么样的叫做财富？用了什么样的原因能够得到财富呢？什么叫做发财？怎么样能发财？如果按照世间法来说的话，让你发财的这个方法，钱多的方法，这个地方还楞伽经还真没有讲，可能有说过是布施，也可能有说过是布施，可能说过，但是背的文墨不多，所以我印象不大，可能是有说过财富的这一类的就是布施。当然呢，法布施是罪的，这个在佛经的多次也说过。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今天5点多了，5点半了，我是说这是没劲儿了，说到这儿3个小时说到这儿没劲儿了。有108答，有108答是针对问来答的，但是呢这个108答答的都是非常简单，都是非常简单。比如说他问云何是心意啊，然后佛就回答的，你看第39页的第13个答，云何意即时，云何名为藏，然后佛的回答就是心意即于时，回答完了，他的回答就很简单，这就是他回答完了。你要从经文上来说，后面的佛经里面啊，在后面的别解四十门里面有详细的说，为什么会升起这些心意意识啊，那就是由无始以来的虚伪习气，无始以来的虚伪习气就可以理解成是无明啊，无始以来的虚伪习气，认假作真认惯了，从没有开始的时候你就开始认假作真，就开始捞东西，就那个劲儿，就可以开始要认一个名，就那个劲儿，再加上你的遇到什么警戒了，这个两种东西，遇到警戒你又分别计较，你这个分别计较回到你的心里，然后再遇到东西再生分别计较，就是无始以来你就有这个毛病，再加上有这环境又触发你这个毛病迸发出来，就形成了新的毛病。再看第41页第23个答也很典型，大会问的是云何向马路，云何而普取，回答的是向马住禽兽，凭什么你要普取它呀，还是用的云何而普取，但是这个云何你就理解成人家好好的，你凭啥要普取它呢，这也是一种回答吧，
为什么要普取
啊，对对，你凭啥要普取，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呢你看向马住禽兽，云何而普取，它还跟上面一个第22个相对应了，众生有无有，众生的有无有都是梦幻泡影，都不是真有的，你凭啥来还抓它呀，对不对呀，你就是你凭什么去抓龟毛，你凭什么会去抓兔脚啊，它本来都谈不上有跟没有，你凭什么要抓它呀，就是你连杀到淫妄都没有，你凭什么要去杀到淫妄啊，啊你说什么，
那其实很消极，
不是很消极，就是说的这些事儿，你就着众生的方便的话能做的做了，就是这些，就是别说是其实很消极，就是积极的这个也是梦幻泡影，也不是真的，积极的这个就是不得不做，因为众生有需求所以我们就做，是这种的，该做的做的这些也是梦幻泡影，也是梦幻泡影，就是咱们学佛就是从大家中要分开的，咱们学佛就不是那些大家，那些大家就是叫众生啊，在佛教中的名词就叫做